一个42岁杭州人的退休焦虑。李文清今年42岁，住在杭州，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中层管理。去年冬天，他陪母亲去办退休手续，看到母亲每月到账的养老金还不到退休前工资的一半，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离退休其实只剩不到20年。我那时候才认真算了一下，李文清后来回忆，发现我对退休最大的误解是以为只要一直存钱就够了。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一张写满数字的便签纸。像李文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据公开调查，超过60%的在职受访者对自己退休后到底需要多少钱没有清晰概念，更多人只是模糊地觉得应该够花。这种模糊正是退休焦虑的根源。本文想做的不是替你决定几岁退休，而是给你一套可量化的工具，把退休这个庞大而缥缈的词拆成四个能写进表格的具体数字。我们把它叫做退休金四大数。三个月后，李文清把四大数贴在了冰箱门上。他说，真正让他安心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终于知道自己站在一条有明确终点的路上。他还把这张纸拍给两位同事看，结果两人都掏出手机开始算自己的数。原来很多人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个能开始计算的入口。凭感觉规划，为什么总是差一口气？凭感觉规划的典型表现是，看到别人买什么就跟着买，听到一个收益故事就心动，年底看一眼存款余额觉得还行，却从没把通胀、寿命和医疗支出放进同一张表。问题不在于不够努力，而在于缺少数字锚点。没有锚点的规划，像在雾里开车，你确实在前进，却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什么时候该加油。第二个常见偏差是单点储蓄。很多人把退休储备等同于银行卡里的活期余额，忽略了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及可产生租金或分红的资产，他们是不同的水流，需要分别计量。第三个偏差是线性想象。我们常假设退休后的开支和现在差不多，但医疗、照护、通胀都会随年龄爬坡。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通常建议，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应保持在70%左右的量级，才能维持相近的生活水准。换句话说，凭感觉的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把努力用在了无法校验的地方。方向错了，速度再快也只是离目标更远。我认识的一位前辈，每月定投从不间断，却从没算过退休后到底要多少。等到临近退休才慌忙补课，可选的节奏一下子被压缩了许多。这件事给我的启发很朴素，退休规划的第一行不应该是产品名称，而应该是一个写下来的数字。先有数字，才有后续的一切。退休金四大数之一，替代率，第一个数是替代率，也就是退休后每年可支配收入，与退休前最后一年收入的比值。它是衡量退休后生活水平最直观的一把尺。举例来说，如果你退休前年收入是20万元，退休后希望维持相近生活，那么按70%替代率估算，你每年大约需要14万元的退休现金流。这个14万就是你的目标线。替代率不是越高越好，它取决于你对生活水准的要求。有些人退休后愿意降低消费，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替代率50%也许就够，也有人希望周游世界，那可能需要80%甚至更高。关键动作只有一句，先写下你期望的替代率，再反推出每年需要的退休收入。这一步不复杂，但它把我想过的好一点翻译成了一个可以计算的起点。一个实用的小练习，把你理想退休生活的月开销写下来，再乘以12。就得到年度退休收入目标，用这个数除以当前年收入，便是最低替代率的下限参考。替代率也不是一成不变。子女独立，房贷还清，兴趣开支上升，都会改变你对退休收入的要求，建议每隔几年重新审视一次这个数字。如果你一时拿不准，可以从70%这个通用量级起步，再按自己的城市生活成本与偏好上下微调。先有第一个数，远胜过在犹豫里原地踏步。 退休金四大数之二，缺口数，第二个数是缺口数，等于退休后所需总储备减去你现在已经确定的储备。它是规划里最让人紧张也最有价值的一个数字。估算退休总储备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思路，用每年需要的退休收入乘以你预计的退休年限。公开研究与媒体报道普遍引用的量级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大约在四成上下，这意味着其余六成左右的缺口要靠个人储备去补。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个人养老金账户。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自2022年起落地，每年缴费上限为 1.2 万元，并享受递延纳税优惠。它虽不是万能钥匙，却是缺口数里一个确定可积累的组成部分。把缺口数写下来，很多人会吓一跳。但请记住，缺口不是失败，而是路线图。一个明确的数字，比100个模糊的担忧都更有力量。需要提醒的是，缺口数要区分名义与实际。若不考虑通胀，你算出的缺口会偏小，把购买力缩水纳入后，真实缺口往往比第一眼看到的更可观，也更值得早做准备。个人养老金的另一个意义是纪律。每年 1.2 万元的额度看似不大，但连续缴纳20年，配合增值效应，对缺口数的贡献会超出许多人的直观预期。退休金四大数之三，安全垫，第三个数是安全垫，指的是专用于突发支出的现金缓冲，通常为覆盖3到6个月生活开支的流动资金。退休最怕的不是收入少，而是现金流断在错误的时间。一场大病，一次房屋修缮，一段需要照护的时光，都可能在一个月内抽走远超日常的数字。安全垫应当放在随时可取、波动极小的账户里，比如货币基金或短期存款，而不是和被长期锁定的投资混在一起。它的使命不是增值，而是在场，当意外敲门时，你不必贱卖资产。一个简单的原则，退休前的安全垫要更厚，因为恢复收入的能力在下降，退休后的安全垫则可以随年龄微调，但永远不要归零。常见的误区是把安全垫拿去追求更高收益。安全垫的第一属性是确定性，不是收益率。一旦它和投资账户混同，意外来临时你反而可能被迫在低点变现。安全垫的规模也应随人生阶段调整。子女尚未独立时偏厚，房贷结清且身体上健时可略减，但底线是永远保留一笔随时能调动的现金。退休金四大数之四，现金流，第四个数是现金流，即退休后每月稳定到账的钱，来自社保养老金、年金、租金、分红、个人养老金领取等。现金流和总资产是两个概念。一个有100万存款但没有月入的人，焦虑感往往高过一个只有60万却每月稳定到账8000元的人。稳定的现金流是退休安全感的骨架。构建现金流的思路是多元。不要把所有退休收入压在单一来源上，社保打底，个人养老金补充，租金或分红做弹性，3到4条水流并行，抗风险能力会明显提升。当你开始用每月到账多少而不是账户里有多少来思考退休，你的规划就从攒钱模式切换到了收租模式，后者更从容也更经得起时间。需要留意的是现金流的顺序。通常先用安全垫和灵活账户，再动长期增值资产，让每一笔钱都在最合适的时点发挥作用，避免早退休阶段就过度消耗本金。现金流还要和通胀挂钩。若退休期长达25年，早期够用的月入，后期可能被物价侵蚀，因此在构建时就要预留随物价上调的空间。一套简单的自检，把你的月现金流来源逐条列在纸上，标出哪些会随年龄下降，哪些能随物价上升。缺口一目了然，补强方向也随之清晰。专业分析，用四大数模型测算你的退休压力，我们把上述四个数字整合成一个可复用的测算框架，称为四大数模型。它的价值在于把分散的财务信息收敛成一张只有4个空格的表，让任何人都能在半小时内完成首轮自检。 数据层面，我们以一组公开可查的量级作为假设输入，通胀按长期温和水平约 2% 至 3% 估算，退休期按25年计，基准替代率取 70%。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是测算假设，并非对任何产品或收益的承诺，真实结果会随个人情况大幅波动。框架对比上，传统凭感觉法可概括为单点储蓄加模糊目标，而四大数模型是四数锚定加多元现金流。前者难以回答还差多少，后者每一步都给出可校验的数字。真实案例，仍以李文清为例，案例测算非真实收益承诺。他退休前年收入20万，目标替代率 70%， 则退休年收入目标14万，按25年退休期 2.5% 通胀，按年实际增值约 3% 的假设测算，所需总储备量级约在300万至350万之间，而他现有确定储备约120万，缺口约200万。可落地度量指标：一、缺口数元；二、月均需新增储备缺口除以剩余年限再除以12；三、安全垫覆盖月数；四、月稳定现金流源。执行清单 ：A. 列出四大数并填入当前值 ；B. 计算月均新增储备目标 ；C. 设立独立安全垫账户 ；D. 每月核对现金流到账情况 ；E. 每半年重测一次四大数。最后谈稳健性。四大数模型不是一次定终身，而是滚动校准。建议做乐观与保守两种情景，看缺口在两者间波动的幅度，从而决定每月新增储备应留出的安全冗余。模型的另一个用处是比较。把今年的四大数和去年并排，你一眼就能看出缺口是在收窄还是扩大，这种纵向对比，比任何外部排名都更能说明你是否在正确轨道上。传统退休规划与 LifeOS 系统法把两种思路摆在一起看会更清楚。传统退休规划常从我该买什么产品出发，容易被单一叙事带着走。LifeOS 系统法则从我的四大数缺哪个出发，先诊断再行动。在覆盖面上，传统方法多聚焦单点储蓄。LifeOS 系统法强调多元现金流与四类数字的同步管理，避免只见存款不见风险。在目标设定上，传统方法常是模糊的多存点， LifeOS 系统法是数字锚定的缺口 X1, 月补 Y 元，可校验，可追踪。这并不是说传统方法毫无价值，而是提醒你先有系统再选工具。工具服务于数字，而不是反过来让数字迁就产品。举个对照，同样面对200万缺口，传统思路可能直接问买哪款产品，系统法会先问这200万里有多少能用社保与年金覆盖，剩下多少才真正需要个人积累去补。说到底，系统法是把复杂问题拆成可管理的零件。你不必成为理财专家，只要能持续回答四个数字的变化，就已经跑赢了大多数只靠直觉的人。从今天起的四步执行清单，第一步，今晚就写下一页纸，你的退休目标年龄、期望替代率、现有确定储备。别追求精确，先有数字。第二步，算缺口。用本文的框架估算退休总储备和缺口数，把它记在手机备忘录的置顶位置。第三步，开一个专用于安全垫的账户，把相当于3到6个月开支的流动资金放进去，且不与长期投资混用。第四步，建立每月对账习惯，确认社保、个人养老金、租金或分红等现金流是否按时到账，并在每半年重测一次四大数，随收入与年龄调整。清单的价值在于可执行与可追踪。建议给每一步设一个具体日期，例如每月1号对账，每年生日重测，让退休规划像还房贷一样成为生活的固定节奏。退休规划的三个认知盲区。盲区一，把房价上涨当退休储备。房产是资产，但流动性差，且未必与你的退休现金流直接挂钩，不能替代现金类储备。盲区二，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力。临近退休时，波动承受能力下降，过度集中或过度激进的安排，可能在最需要钱的时候造成被动。 盲区三，忽略通胀的复利。 2% 至 3% 的温和通胀在20多年里会让购买力缩水近一半的量级，把它写进测算比忽略它诚实的多。看清这三个盲区，不是要你焦虑，而是把注意力从我是不是晚了转回到我现在能补哪一个数字。如果说还有一个底层盲区，那就是把退休当成终点而非阶段。退休不是不再工作，而是换一种节奏生活，把这一阶段想清楚，四大数才有真正的意义。把这些盲区写下来贴在显眼处，比收藏100篇干货更有用。退休规划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知道，而是把知道变成每月都在发生的小动作。常见问题，问四大数模型适合多少岁开始用？答，任何有稳定收入的年龄都适合，越早数字越从容，即便临近退休也能帮你重新校准缺口与安全垫。问替代率七成是硬性标准吗？答，不是。七成是世界银行等多机构建议的参考量级，具体取决于你对生活水准的要求，可上可下。问安全垫一定要六个月吗？答，三到六个月是通用区间，收入越不稳定，健康顾虑越多，越应靠近上沿，但永远不建议归零。